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请跟随我。那么上个星期王修女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个人祈祷的一些方法和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当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难免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么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面对，或者是怎么样的来解决，使我们的祈祷能够更丰富也能够更顺畅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王修女来为我们做说明。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提到一个默想一些大略的一些方法一些过程，那好像听起来很简单，那事实上在很多人在从事做默想以后呢，如果而且是经常很规律的做默想的话，他会常常遇到一些困难，有一些通鉴的困难，我先就这些通鉴的困难来谈一谈。那可能第一个最大的困难，最普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分心走意。虽然我准备了我的材料，可是在我去那个默想的时候呢，我会自己不晓得忽然发现自己在哪里去了。因为呢，我们这个人啊，人的头脑并不是一个电灯泡，我们可以随时让开关去控制它。我进了圣堂就把外面一切都关掉了，就只想圣堂里面，是不会的啊。我们头脑中间的印象、记忆、想象力还有我们的情绪都不断的在工作，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才说我们做梦想要用整个的人在跟天主去交往，而且要很注意那个准备的阶段，那特别是开始祈祷的一个准备阶段。那个圣依纳爵就是神操的那个作者，他曾强调说在做梦想的前一天晚上就要开始准备了，在前天晚上呢，先把那个默想的材料读一遍。那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头一个念头就想到说我今天默想的材料是什么。他这个就是说把他记忆力啊，控记忆力在运用它，已经在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在默想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想象力让利用他，让他去想象出来、设想出来这个福音的整个的一个景象，所以这是他一个帮忙我们的一个建议。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一些重点，怎么样使我自己能够不太分心走意，就是有外在的一些专注点，比如说一个在圣体柜前圣像，或者是说一根点燃的蜡烛，一个美丽的图片等等，或者说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在内心深处和天主交谈，他用短诵一个很短的祈祷说主耶稣，就主耶稣，一直称主耶稣的名字，或者是说我相信，请帮助我的不信，和圣经上的一些话啊，这都是非常好的话，所以这样呢会帮助他在开始分心走意的时候呢，帮助他回来回到祈祷中间。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防止的我们在生活中间就已经不断的训练自己常常想到天主，就在祈祷以外的时间常常和天主在一起，想到他的临在，那我们在祈祷中间会很自然的也在 天主的面前啊。这是一些可能有些的防备的方法，可有的时候呢，我们用了这一切防备的措施以后呢，仍然会分心啊。那时候可能就有一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啊。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有分心走意就变得很急躁不安，甚至于烦恼。那如果因为分心走意，我们就变得很急躁不安，那我们就更全军覆没了。所以呢，有人建议说，他说祈祷就像一个人，我们静坐在一个很美丽的花园中间，我们安静在欣赏这个花园中的美景。可是在花园中间并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其他的人来来往往走在我面前走过，可他们的来来往往并不扰乱我，因为我的注意力还在我周围的这个花园这美欣赏风景上面。所以分心走意，我们可以把它当就是来来往往的人群，不要去理他，让他走过去就好了，我就要把我的注意力尽量就看欣赏这个美景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你很着急的去 和他对抗，结果不见得好啊。你如果不去注意，不去理他呢，可能更好一点。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另外一个我们要那个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想办法去分析为什么我会分析走运。你一开始分析你怎么走运，你更掉入那个陷阱。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话，我们遇到一些长舌妇，长舌妇就讲话叨唠叨不完的啊。你遇到这种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话，让他去讲，他讲一下他没话讲他就走了。那如果说你和他对打起来，那就更没有完了。所以这个分心走也是一样的，你不理他，不去分析他，不去专注他，他反而就会慢慢安静下来了啊。那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说分心走一定不是完全是消极的，是一个负面的一个东西，它也会帮助我们达到某种效果。比如说即使整个的一个默想我都在分心走意毫无结果，可是我一直在用刚才那种方法，我使自己安静啊，使自己能够还是定心下来的话，我这个默想帮助我磨练我的定力，我的耐力，我不会轻易的放弃，不会轻易变很急躁。那我觉得现代人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很轻易的放弃，而且呢急很毛躁，毛毛躁躁，没有办法定下来。那如果我们在祈祷中间遇到这种一个分心走意的时候，我们能够很保持平定平静镇静，我们久而久之我们会发现自己比较有定力，比较有耐力，所以它也是一个帮助我们的一个方法。
像刚刚修女提到这个现代人啊，这个生活可能因为比较忙碌啊，那个难免比较心浮气躁一点，那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就是生活在现代的人真的要好好学会祈祷跟默想也是很困难的事？
对了，不止困难，更可是一个需要。我现在很多人好像对这个祈祷都感到个需要，甚至是天主教以外的啊，比如像我们在台湾的话，很多像甚至商人，我觉得商人工商界的人，他们甚至他们也会找一些一两天的时间跑到那个什么佛庙里头去打坐啊，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神修，就是自己能够安静的思考，所事业做得更成功。
那个不同的目的。
对吧？好，那我们再谈另外一个在祈祷中常见的一个困难，就是一个特别名词，我们称呼它为神哭。神是精神上的，哭是枯燥的哭，神哭，在神修上一个名词。那神哭什么感觉呢？神哭就说就在祈祷中感到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出来，感到枯燥无味，感到很冷淡，感到离天主很远，好像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啊，这种感觉。那这神哭呢，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本身方面的，也许我这一段时间健康不好，健康不好会影响我的祈祷。我们说祈祷是整个人在天主面前，或者是我工作压力很大，耗费我很大的一个脑力，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所以呢我在祈祷中间自然而然的已经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剩下来的这个精力来祈祷了啊，这是也可能的。或者是说我生活很散漫，我已经荒废了我的一个神修生活，我们不看圣书，也不做省察，爱的功夫上面都疏忽了啊，那这些都可能使得我在祈祷中间感到非常的冷淡，非常枯燥无味啊，这是我个人方面的。那如果发现是个人方面的，可能我就需要想办法调整一下。另外呢，一方面的神哭原因可以来自天主。那天主可能用这个神哭的方法来警告我们，警告一个人说你对我很冷淡，不太忠心，你在追求享受，你已经追求个人的名利，你并不在追求天国的事情了啊。那使他在祈祷中感受受到这个警告，这个人可能会回头啊。那天主也可能会让人体会到自己的无能，要更依赖天主， 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默想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审慰，很多心得的时候，我们会慢慢觉得哦，自己很了不起，我做得很好，我祈祷做得很好，所以呢就不靠天主了，变骄傲了。那这时候天主也会来暂时让我感到一些辛苦，然后让我体会到说一切都是他来的，他的恩赐，我应该依靠他，谦虚自己。那还有说来自天主原因，就是说天主要炼净我们，让我们再上一层楼，在神学路上再进一个新的境界。我们都是喜欢神位，实在是我们常常会有了神位以后呢，我们会把持不舍，我很停留在那里，就像我们在一个旅途上面遇到一个很美丽的风景，一片美草地，我就坐在那里休息，都不往前走了，就停下来了，那永远达不到目的地。所以有时候天主会那个让我们就感到这一切都失去了，都拿走了，那我们他再带我往前走。所以神窟也有他的一个积极的一面，如果来自天主的话。那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己先要分辨说到底这个神窟的原因是我自己的呢，还是来自天主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个原因后才能够面对。那我就是应该先反省检讨我自己，我是不是有没有错，假如我有错的话，我要先去纠正它。比如像我的那个自己冷淡了，自己追求个人的成就等等，那我们去纠正它的方向。那如果反省自己检讨会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的过错，那可能哭道是来自天主，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应该有以很深的信德，比尊敬的心，敬畏的心，很谦虚的接受这个神窟，而且耐心的等待天主的安排，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耐心的等待着天主的安排。不但如此呢，我更要更加努力忠于我的末道的一个神功，千万不要因为神窟而减少祈祷的时间或改变以前的定制。当一个人神哭的时候，在神哭的状态之下，不应该做很重要的决定，不管在任何生活的一个形态中间都是一样的。当你心情不佳的时候，你做对在你的生活上面做很重要的改变，或放弃前的一个工作啊，改变你生活的一个状态，都不是很明智的时候啊。所以这祈祷是一样的啊。所以这是可能说这两点可能是大概祈祷中间所遇到的困难，一般通常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所以这样讲的话，这个神窟哈，也处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也并不表示说是完全消极的，可能反而是说能够让你检讨啊，要怎么样的来沉淀自己的心情，来更加的有一个更好的默想。
对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默想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默想很好或者不好的话，就我们感觉上很好不好，都可以化为天主的恩宠。那当如果我们慢慢能够这些能够体会到的话，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带到生活中间，那生活中间也会发现有正面的负面的很多因素，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我们也可能也可以把它化成都化成积极的一面啊。
是，
所以谈到默想是否做得好，他判断的标准呢，并不是默想那一小时或那半小时的时间的感受，而是在生活中间我的行为上面去看他，看我是不是比以前更谦虚，是比以前更宽容，更能够爱所有的人。我在生活中间呢，是否能够比以前更能够在一切的人事物上面更天主的临在，天主的旨意。我是否在自己选择和决定上面更能够用福音的精神来做决定，福音的价值，福音的精神更影响我的一切。那我是否更能够更热切的在一切事上寻求的圣意，愿意更慷慨的为天服务。所以这些是我要来看的。如果在这上面我都有进步， 而像刚才我们比以前更有耐力，更有定力，我更能够那个利用负面的东西来达到一个当天主的恩宠来。如果这都有的话，那我的祈祷应该是很好的。即使我没有感受，我们应该不要信。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心中间感受的虽然很好，心得很多，但因为如此变得很骄傲很自大，是别人的话，瞧不起别人，那我的默想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做默想也很大，长期做默想一个很帮忙就是说，我慢慢看到天主如何对待我，引领我，那一样同样的一个心情去对待别人。除此以外呢，我们可以大致谈一下一个长期做默想的一个做个人祈祷的人呢，他的神祈默可能有三个不同的阶段，都可以这样说啊。那第一个阶段可是初期，就是说我们用默想。默想这个名词呢，就是他理智思考的时间这个成分比较多。那很长的一个理智思考成分以后呢，引他发善情，然后他定。那在做默想相当长段阶段以后呢，我们可能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善者默祷。在这个时候，我们理智的思考的成分减，善情增加，善情就爱天主，感谢天主，赞美天主，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这种善情。那这个成分在祈祷中也占比较大了，一次思考时间还比较短一点啊。那这种既是天主的恩宠，天主恩宠以后，并不是说我就不做默想阶段，几乎是我还是要做那些准备啊，进步是这么来的啊。而且天主要给就给，不给不能够要求。那再进第三个阶段，可能我们叫做一个简化的默，在这个时候呢，理智作用，甚至像那个意志善这个都会减少，不但减少了，而且非常简化，善情变得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简，就是说很高兴我在天主面前注视天主，和天主在一起，心赞美他，感谢他，称颂他，特别是和他在一起就好了，就像一个老夫老妻在坐在一起不讲话没关系的，这叫做简化。所以有这种三个阶段，第一个像这个叫善情的默祷，三个简化的默祷，那大致有这样三个。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入一个阶段呢？是天主做，没有人可以说一定是怎么样的。
对，我想这个像默想的一个体会啊，除了是天主的工作之外，可能是个人他愿意花时间，也愿意用这个心思。当然还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辅导在一旁的啊。那么我相信个人的祈祷会更加的精进。在这个祈祷生活当中，除了默想给我们做了很多的介绍之外，还有一些他的另外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这个一行的一个功夫。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在下一周来继续跟朋友们分享。谢谢您收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